艺海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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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艺海藏家
，The Scholar，
收藏与艺术的世界，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Collections and art of the world。And the world of collections and art.
Hello, 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新一期的《艺海藏家》，我是天楚，我在纽约。首先呢，要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
本来其实我想做一个跟新年相关，或者是回顾一下在过去一年，也就是2022年的一些节目总结啊，一些表现啊等等。但真的思来想去吧，新年的话题也没啥可聊的，这个回顾总结呢好像有点略显单调和无聊哈。但是哈，我在准备这期选题的时候，我去翻了2022年甚至是2021年做过的节目，聊过的那些话题，然后我发现呢，我给大家真的是讲过很多有趣的艺术故事，比如说艺术大盗呀，美术馆盗窃案啊，以及天价作品背后的故事。当然了，我也介绍过挺多奇奇怪怪可可爱的这个艺术作品，以及一些行为艺术的作品当然了，必不可少的那一定是为大家去介绍一些当代的现代的一些艺术大师他们背后的故事。但真的算来算去哈，少讲了很多艺术大师，全球这么多个艺术大师让我在一两年时间之内全都讲完呢，也确实不太现实。主要是咱们的节目哈，在之后几年甚至十几年时间中仍然会陪伴大家，所以呢也不着急这一会儿去把所有的艺术大师的故事全都给大家讲完。但是毕竟2022年快要过去了，我个人呢还挺遗憾的，因为有一位艺术家的故事我还没有讲，就真的是心里挺痒痒的。反正就在这个年末和年初的交接之际吧，我觉得给大家讲一讲他的故事。他呢就是墨西哥的知名女艺术家弗里达·卡罗。
下半段节目则讲一讲她的老公，同样也是墨西哥艺术家迪耶戈·里维拉的故事。好了，让我们正式开启本期节目。
谁是弗里达·卡罗？她到底多有名儿哈？就其实吧，你去到全球的任何的一个大型美术馆，如果这个美术馆里没有一件弗里达·卡罗的作品，就是没有一件她的馆藏的话呢，真的只能说明这家美术馆的实力肯定是不到位的。这真的不是我夸张哈，他真的是现代艺术家里数一数二的。当然了，他肯定不能算是现代女性艺术家或者是现代艺术家中作品卖的最贵的那一个哈。但是他创作于1949年的自画像《迭戈和我》，迭戈呢就是迭戈·里维拉，他是弗里达老公。这个呢我们一会儿节目中会讲到。那这幅画呢其实就是弗里达本人的自画像，就类似这种哈，浓密的毛发和经典的这个一字眉，然后他呢在脑门上也就是这个一字眉的上方画了一个小小的里维拉，就是他老公的画像，就这么一幅小小的自画像，在2016年的一场拍卖会上以3490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了。这件作品也刷新了当时的拍卖记录，也成为有史以来，就当时哈，在拍卖会场上售出的拉丁美洲艺术家中最昂贵的这个作品。其实弗里达·卡罗的故事很多人都隐隐约约会听说过一些，包括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弗里达·卡罗因为他是在18岁的时候出了一场很严重的车祸，自此之后呢人生就开始走下坡路，走向低谷，比如说身体上的残疾啊，无法生育啊，什么老公出轨啊等等，这种特别狗血的事情都发生在他身上。但其实呢这个弗里达悲惨人生的经历啊真的不是从18岁的时候开始的，而是要追溯到6岁的时候他就已经经历了人生中的特别大的一场灾难，就是他被确诊为患有小儿麻痹症。其实我觉得也挺可惜的，毕竟这个从小就不被老天眷顾的这么一个人哈，6岁就确诊了小儿麻痹。 那这也造成了他身体上有一些残疾，就是他的左腿会比就是他的右腿会比左腿稍微短一点。你就知道吧，这一腿长点一腿短点吧，虽然没那么明显，但是呢他也会因此自卑吧，所以他总是穿着那种特别大的能盖住小腿的那种裙子，就基本上是拖地那种裙子哈。当然这个其实也形成了他之后的一个穿衣风格，也是被后续很多很多人去模仿的。就怎么说呢，其实弗里达小时候已经是特别男孩子的性格，就比较刚毅比较调皮的那种。他尽管是患有小儿麻痹症，但是他还是去积极的去参加这些体育运动去增强自己的力量，去抵抗这个小儿麻痹症。并且他在他父亲的鼓励之下游泳啊足球啊拳击啊摔跤呀等等这些体育运动吧，他是一样都没落下。其实咱们现在看弗里达，他是一个很成功很成功的艺术家，就哪怕在他死了之后哈，但其实一开始他完全没有想要成为艺术家的想法，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医生。虽然说是这个身体上有点残疾在当时哈，但他脑子是特别特别聪明，就真的是妥妥的学霸一枚。当然了，你说大概100年前吧，女孩很不被重视的，就也一样，女孩上学这件事呢还是相对少见的，那大部分呢还都是早早结婚相夫教子。但弗里达爸爸呢真的特别特别支持他，他就说了咱女儿想上学，那咱就好好学习，爸爸全力支持你。那弗里达呢也不负众望的，在15岁的时候就考上了墨西哥城最最最最著名的国立预科学校，成为当时为数不多的能考入这所学校的女生之一。那在学校呢他就主要学习了这个医科的基本知识，以及学医嘛一定要去绘制一些医学的插图，就此呢也就攒下了一些绘画的底子。当然了哈，他是整体这个学业上表现的十分优异，真的是超过了许多同龄的男孩子。当然了，也是在这所学校，就是在这个阶段，他也遇到了未来牵绊一生的男人，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迪耶戈·里维拉，就是他后来的老公，就是这个墨西哥最最最最著名的壁画艺术家，也被大家调侃为艺术圈长得最丑的渣男。那他们俩的故事呢，哎，卖个关子，咱们一会儿再讲。弗里达的学吧刚上3年，那这个正是就15到18岁嘛，正是这个女孩子最美的年华。结果呢在18岁的那年秋天，也就是1925年的时候，弗里达因为车祸受了重伤。这个受伤程度真的特别的惨，还不是那种啊就什么轻微骨折呀轻微脑震荡啊等等，他呢基本上全身能碎的骨头都碎了个遍，并且子宫呢也受伤，也导致后来的人生里呢很难的再去生育。反正就是吧，好不容易死里逃生捡回一条命，结果呢就真的是只能躺在床上，但是脑子是清醒的，下半身动不了。虽然说经过这1-2年的努力，他的这个行走能力是恢复了哈，但你真的不要小瞧这一场车祸的后遗症。他呢真的是一生当中都在经历大大小小的手术，做了35次，你就想想看吧，这也多痛苦啊。其实最终在他年纪大了之后呢，也导致他的右膝盖以下还是必须要截肢，就是因为一些并发症。弗里达因为车祸就是完全下半身完全瘫痪了嘛，只能躺在床上去恢复。在这个1年多的时间里呢，弗里达的父亲就一直陪在他身边去照顾他。当然了，除了这个帮他恢复之外呢，在精神上也给了他特别多的帮助。他以什么方式呢？就是弗里达的父亲去鼓励弗里达重新捡起画笔，虽然躺着只要手还能动，咱们就能继续绘画继续创作。那父亲呢就为女儿买来了颜料啊，一个经过特别改装的画架，以及旁边摆了一面镜子，然后把它们固定在他那个床上的4个柱上，然后去便于弗里达哪怕躺在床上，就是弗里达他也可以用尽所有的办法吧去钻研绘画。那弗里达呢他自己也觉得说，哎呀真的太痛苦了，我得找点事儿做去转移我这个生理痛和心理痛的这个注意力哈，把这个注意力转移开，不然的话真的我觉得得肯定得被逼到自杀了。 所以呢，弗里达就把这种痛苦的东西，哎，给转化了一下，变成视觉上的东西去呈现出来。那你看哈，其实我刚才多次提到了弗里达的父亲，就无论是小弗里达六岁的时候，小儿麻痹症啊，父亲呢去鼓励他多多运动之外呢，包括弗里达18岁之后出了车祸，父亲呢也是坚持鼓励他去进行艺术绘画创作哈。其实一定程度上来讲，如果没有弗里达父亲的鼓励，我觉得弗里达他不可能坚持下来，也不可能坚持下来去创作。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其实这个男人呢，真的是在弗里达的整个痛苦的人生当中吧，算是一个太阳般的存在，就照亮了他，给了他所有的温暖。因为其实弗里达的爸爸呢是一名摄影师，他呢特别擅长拍风景、建筑等等啊。当时呢也是在20世纪初拍摄了很多墨西哥当地的重要的建筑风景啊，以及一些人文的风景。当时哈，这个弗里达父亲就在那个暗房里洗胶卷的时候，这个路都走不稳的小弗里达呢就偷偷跟进去，去帮父亲倒倒药水啊，去做一些打杂的工作。其实不是，也不是打杂了，就是纯属好奇哈。当然我觉得这个也是为弗里达之后跟艺术有解不开的关系也打下了基础。因为弗里达画的很多东西都跟这个人像，就是自画像吧，都跟人像有关，也跟风景有关。所以说我觉得包括弗里达创作风格大部分也都是写实的嘛，我觉得这个跟父亲所从事的摄影师的这个行业，我觉得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呢，弗里达的父亲也算是弗里达的艺术启蒙。那这个是弗里达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男人哈。咱们再讲另外一个，就是咱们最开始提到的，也是后来网友们津津乐道的去吃瓜，就是这个弗里达卡罗和迪耶戈里维拉之间的这个各种出轨狗血的爱情故事哈。就是这位墨西哥的壁画家里维拉，真的是很厉害。那这期节目呢，里维拉只能算得上是配角，咱也就讲讲弗里达和这个又丑又渣的海王之间的一些故事哈。那这个里维拉呢，他差不多比弗里达大了20岁，也就是几乎是跟弗里达父母，就跟他爸爸差不多的年纪，甚至身材哈也是这个娇小弗里达的好几倍大。这个瘦瘦小小的弗里达站在这个里维拉旁边，就有一种袅袅依人的感觉，所以也被大家戏称为鸽子和大象，就真的特别形象。当时哈还是15岁不到的年纪，弗里达就追在这个已经很有名气并且在学校教书的里维拉屁股后面去给他看自己的画作，然后希望呢他可以给自己一些指导。但是里维拉这个人啊，天性比较花心，并且这个人太有才了，周围呢也从来不缺美女和这个才女以及这个粉丝吧，可以算是。你就想想吧，当时的一个追星场景就是里维拉在室内画壁画，然后这个建筑的窗户外面呢站立一群少女，就是冒着星星眼的去看里维拉进行壁画的创作。哎，你就想想这个场景吧，弗里达他就是这帮犯花痴少女中的一员。况且哈，这帮少女年纪真的太小了，咱这个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哈，这不合法。并且那会儿里维拉已经结婚了，还是他的第二次婚姻。那么又过了几年，这个少女初长成并且从车祸中恢复过来了，大概是21岁的弗里达，那在一次聚会中呢又碰到了当时已经离了婚的里维拉。没错，里维拉又结束了他的第二段婚姻哈。弗里达就给他看自己的画作，这回呢这个里维拉完全被这个弗里达的画作给吸引了，真的是惊呆了。无论是画，现在就是无论是画作还是人，都深深的吸引着里维拉。于是这两个人不顾外界的劝阻，就是热恋结婚。那这个结婚后呢，性格刚毅，从不把任何人任何事放在眼里的弗里达呢， 难得的想要做一回里维拉身边的小女人，就是做饭做家务然后等丈夫回家，这些都是她的首要任务，难得的把艺术靠边站着往后排一排。当然了，这个你说又丑又渣的海王，他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人啊，为了弗里达就此收了心呢？这个婚后的他呢，真的是风流成瘾，丝毫没有收敛。那一开始呢，弗里达真的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他真的太爱里维拉了，爱到骨子里了，爱得很卑微，很欣赏他的才华。自己的身体呢，也是因为之前车祸嘛，子宫受伤了，也流过产啊。就是插一句哈，在这一段婚姻当中，前前后后十一年吧，弗里达流产了三次，就是孩子都没有保住哈。但是甭管这个里维拉怎么伤害弗里达，弗里达都忍了。就在1935年之后，里维拉竟然和弗里达的亲妹妹搞在了一起。被发现之后呢，弗里达彻底完完全全伤透了心，终于决心在1939年的时候离婚了。那离婚之后呢，弗里达把所有精力投入到了绘画事业，并且彻底释放了自我，不仅自己也有许多的异性情人，他呢还公开了自己双性恋的身份，这个吸毒呀酗酒啊肆意妄为，什么事儿都干。他呢好像就是用这种方法才能去忘掉自己深爱的男人，但真的说实话，你说能忘掉吗？真的我觉得开玩笑，因为弗里达爱里维拉真的是爱到骨子里了，甚至是超过了爱他自己。也就是这样，没过多久，就一年多之后吧，这个彻底放飞自我的弗里达呢，身体状况肯定是越来越不行了，本来就不灵便也经不起折腾的身体呢就完全不行了，可以说是。但他只能呢又躺回到床上，然后靠吃止疼药，然后靠不停的大量灌酒去麻痹自己，让自己的身体呢感觉不到疼痛，就这么着麻木度日吧。结果呢可想而知，身体反正完蛋了吧，导致呢他右腿，就是这个右小腿哈，坏死，右小腿就完全截肢了。那此时呢，里维拉仿佛是听到了遥远的这个弗里达的无声的召唤吧，然后也主动回到了他身边继续照顾他。这两个人呢也就旧情复燃复婚了。那之后的20多年时间里，两个人虽然是分分合合，但还是总归携手走过了20多年的时间，一直到弗里达去世。当然了哈，这两个人之间的故事，尤其是这个野史哈，真的太多了，讲不完。那弗里达后来就说呢，他这一辈子经历过两次最致命的打击，第一次就是18岁的时候出的那场车祸，第二次就是遇到了迭戈·里维拉他的老公。那有人就说呢，你说这个里维拉又丑又渣的海王，但是你反观弗里达他也玩得开呀，自己呢也是各种放飞自我呀。但其实哈，我觉得总归一句话，就是外人后世的人其实没有办法真正的去评论他们之间的事，我觉得吃吃瓜就可以了，大家都当艺术野史去看一看就好了。你说真正的事儿呢，我觉得毕竟只有当事人才真正了解那种相爱相杀的感受吧。其实我觉得你听到这儿哈，真的是觉得弗里达太惨了，他不是一个被老天所眷顾的人，身体上的伤害，精神上的伤害，从他6岁起到他去世，那几乎每一分钟都在对他进行着攻击。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另外一个导致他作品产量很少的一个原因。他这辈子就是刨去那些小稿不算哈，正式的画作也就200幅左右，还有另一种说法是143幅，但其中的一多半都是他的自画像，并且这些自画像除了这个自我的形象在那之外呢，其他大部分这个背景啊，一些小的细节和元素啊，都是跟他个人经历息息相关的。首先就是他这个，你就看这个特别明显的这个面部特征啊，浓眉大眼，一字眉，总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表情，就是他很少去这么微笑哈，然后总是画着特别有这种拉美风情的这种妆容，包括妆造，就是 啊，超赞的，说白了。那其实还有些细节他作品中总出现的，就比如说吧，跟他一辈子都分不开的各种医疗器械、医疗装备，就比如说这个手术刀啊，各种内脏器官啊，满画面的乱飞，他好像就在用这种方式和这个不公平且十分痛苦的生命去进行一个抗争。再比如说他流产之后所创作的画作呢，就是他自己躺在一张床上，那小婴儿呢就悬浮在空中，就仿佛是他从他这个身体中脱离出来，然后就这么跟他 say goodbye， 就是跟他说再见，就这么远远的飞走了一样。真的整个场景就像一场噩梦一样。包括他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跟这个浓密的树枝枝叶纠缠在一起，虽然你感觉他们都在茂密生长，但弗里达仿佛永远被那个粗粗的树枝藤蔓就永远的禁锢在那儿了。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当然哈，弗里达作品其实很多都深受墨西哥文化的影响，也会经常使用这个特别亮丽的色彩，包括也是采用了象征主义和写实主义的风格。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他会画这么多的自画像呢？其实很容易理解哈。第一，就是车祸之后，一个18岁女孩最美好的两三年时间，她呢大部分时间只能躺在床上看着同一片天花板去发呆。那幸亏她的父亲为她准备了一面镜子和一个画架。那如果咱们不能每天走到外面去看外面的世界，那就只能去多观察观察自己，因为身体面部嘛还是会不停的发生变化那不像家里的柜子椅子桌子呀永远就是那个样子。于是哈，弗里达他当时有大量的时间自己独处，他呢也去静下心来观察自己，然后把自己和身体上的疼痛结合在一起，去转化成视觉的东西。当然了，这一幅幅自画像也是他后期与世界交流的特别重要的渠道。他呢也通过不停的在自画像中添加各种元素去表达自己的痛苦、不安以及一种坚强的一种情绪吧。其实有的时候我看他的作品哈，我会下意识的认为说，哦，弗里达他一定是在画一个梦境，因为这些东西真的太不现实了，而且太拧巴了，太恐怖了。就他跟这个超现实主义作品还不太一样，弗里达的作品完全不一样，就是那种血淋淋的现实的感觉。没错，其实弗里达他自己本人也解释过说哈，他呢从来不会画梦境，因为这些他所画出来的内容都是真实的、血淋淋的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现实。
好了，弗里达·卡罗的故事就讲完了。我们马上要介绍的艺术家呢，就是上半段节目提到过无数次的弗里达·卡罗的老公，墨西哥的国宝艺术家、壁画之父迭戈·里维拉。我能帮他想到的热搜词汇就有墨西哥壁画之父、海王海后艺术家夫妇、艺术圈丑咖非他莫属。这对艺术家夫妇的肖像被印在了纸钞上，他和这位女性艺术家复婚了，等等等等哈，反正随便拎出来一个，绝对是互联网热议的焦点。那迭戈·里维拉出生于1886年，以独具特色的绘画表现形式呢，成为了20世纪最负盛名的壁画艺术家之一。他呢，在墨西哥出生，绝对是从小就已经展示出来艺术天赋的那一波天才少年。那家里的墙上、门上、家具上、地上，小迭戈·里维拉呢，都没有放过。他十岁就开始进入到墨西哥城的专业艺术院校去接受绘画的专业训练。1902年，17岁的他毕业了。 那1907年他呢又得到了游学欧洲的机会，到马德里和巴黎去学习绘画艺术。他呢在欧洲也受到了意大利古代湿壁画的启发，以及高更、塞尚和立体主义的影响。那1922年回到墨西哥之后，与其他几位艺术家一起展开了一场壁画运动，去宣传墨西哥民主革命。那他呢为教育部呀、国家宫殿以及墨西哥的其他一些建筑去绘制壁画，将墨西哥民族传统和现代技法相结合，风格呢十分独特，也让他慢慢的在当地小有名气。那1930年迭戈里维拉呢便受到了邀请去前往美国去进行创作，以及去参加一些美术馆和画廊的展览。那1931年45岁的年纪，他就已经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开了自己的第二个画展，并且受到了艺评家、大众、藏家、媒体等等所有人的肯定。那他呢也就此成为墨西哥艺术家界内卷的标杆，也奠定了他大师的地位。其实这么干说他的履历哈，我都有点快睡着了，不过大家千万别着急，下面呢咱就给大家讲点劲爆的八卦故事，迭戈里维拉的风流故事，以及在纽约市和上流社会资本家族的那点事儿。那众所周知呢，迭戈里维拉的妻子是弗里达·卡罗，1928年两人相遇了。当时迭戈里维拉呢是42岁，在墨西哥城的一所学校里担任艺术老师。那弗里达呢只有21岁，并且刚刚经历了一场几乎要了命的并且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身体创伤的车祸之后，他在床上躺了好久。那能走路后的第一件事，弗里达就是一瘸一拐的拿着自己在病床上创作的艺术绘画跑去学校，专门向迭戈里维拉请教，问问他自己到底有没有这绘画天赋啊，而且非要拜他为师跟他学习绘画。那他们的年龄呢尽管相差了20多岁，还是在见面之后快速的坠入了爱河，在第二年就结了婚。那此时呢迭戈里维拉呢已经离过2次婚了，他呢身高1米83，高大肥胖，有130公斤。那弗里达呢1米5出头的身高，身材呢特别娇小。那他们在结婚之前呢，弗里达的妈妈真的是特别不看好这段婚姻，并且呢给出一个形容词，说他俩简直是大象和鸽子的结合。这么想想其实还挺有画面感的。那弗里达妈妈的担心呢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迭戈里维拉是心里只有艺术和情爱这两件事的男人，所以他真的是风流成性。当时结婚的时候呢，弗里达就要他答应自己说，如果结婚你这必须得专一了。那迭戈里维拉呢是满嘴答应，不过结果呢真的就是男人的嘴骗人的鬼。结婚后呢他并没有踏踏实实的，还是继续到处的去拈花惹草。那弗里达呢他也不傻，他这一切呢都看在了眼里，并且选择了默默去承受。那除了精神上要去忍受丈夫出轨之外，弗里达曾经因这个车祸重伤呢并没有办法生育，并且也需要长期去依靠烟酒和药物来缓解肉体上的疼痛。那直到一件事的发生让弗里达再也忍不下去了，那就是迭戈里维拉和弗里达自己的亲生妹妹尤冉。1939年这俩人离了婚了，不过就在第二年俩人又迅速的复婚了，直到弗里达1954年去世为止。那其实除去甜蜜之外哈，他们婚姻中的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撕逼吵闹中度过的。那到最后呢基本上两个人也都是分居的状态，各有各的私生活了。不过你说为啥这吵吵闹闹互相痛苦还是要选择复婚呢？我想是因为两个人都扮演了那种互相不可被取代的角色吧。当然了，最后也必须要承认的是哈，弗里达自己的情史呢也是比较混乱的。他呢不仅爱着男人也爱着女人。好了，我觉得我这不能再仔细讲了，因为他们的爱情故事真的是太过于狗血，我简直是怕节目不过审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看2002年上映的一部特别棒的电影，电影名呢就叫弗里达。这部电影呢也斩获了第75届奥斯卡金像奖的多项提名和获奖，真的是绝绝子，强烈建议观看。那迭戈里维拉和纽约有啥关系呢？咱这毕竟是纽约艺术圈对吧？那大家都知道洛克菲勒家族吧， 这洛克菲勒家族呢，在纽约的楼这不下三四十栋。那最著名的洛克菲勒中心也是大家来纽约旅游必须打卡的景点之一。那么其实迭戈·里维拉和洛克菲勒家族以及洛克菲勒中心大楼呢，还真的是有一段扯不断理还乱的狗血故事。事情呢是这样子的，1932年这个标准石油公司的创办人亿万富翁约翰·洛克菲勒的儿子和唯一的继承人小约翰·戴维森·洛克菲勒，这后面咱就简称他为小约翰哈，他呢正热火朝天的在纽约曼哈顿中城地区去建立这个洛克菲勒广场，那其中最最最著名的30号楼此时也刚刚建立完工。那这个大楼一层的大厅墙面真的是白白净净的，小约翰一瞅觉得可不行，你说我这高66层楼的摩天大楼都建出来了，这不得来点好看的装饰啊。于是呢他就琢磨着在一楼大厅整一点比较宏伟的大型的装饰，壁画呢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那个时候呢正好也是美国大萧条的年代，那公共壁画呢作为一种重要的艺术形式，它呢能够展现美国人的精神，也就像是一面特别重要的视觉旗帜一样，在精神上在视觉上那这都领导着大家，所以在那个时候呢壁画也是特别流行的。
这里是艺海藏家，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
您正在收听的是《艺海藏家》。
小约翰也是受到了时下流行元素的影响，就计划邀请艺术家在大厅的一面19.2米长、5.2米高的白色墙面上去作画。他的要求呢很明确，只要是符合当时美国国家风貌、人民精神，能够引发人们思考，当然了，也要跟自己的摩天大楼有所呼应。内容呢也不能太突兀，让大家进来呢就能够发出哇的一声惊叹，这呢就差不多了。那洛克菲勒家族呢其实也是一直走在艺术前沿的，那家族各个成员认识的艺术家呢也不少，收藏的艺术作品呢那更是数不过来了。那么创作这件壁画的艺术家候选人都有哪些呢？一开始呢是野兽派代表艺术家亨利·马蒂斯，西班牙著名艺术家毕加索，不过这俩艺术家当时都是大拿级别的，要不然呢就是忙到压根没档期，要不然呢就是干脆懒得搭理这美国资本家的邀请。最终呢小约翰的媳妇儿，也就是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MoMA 的创始人之一的艾比·洛克菲勒，给老公呢推荐了在当时也是已经小有名气的壁画艺术家迭戈·里维拉。那艾比呢也可以说是迭戈·里维拉的重要赞助人之一，不仅购买他的作品，还在博物馆里为他举办展览等等。那这一个人引荐好像也不太够，除了艾比之外呢，小约翰的好朋友福特汽车公司总裁艾德·塞斯·福特呢也向他推荐了这位墨西哥画家，因为当时迭戈·里维拉正受到福特的邀请，正在美国汽车之城底特律的底特律艺术学院中创作巨型壁画《底特律工业》，描绘了福特汽车厂生产车间，数万人在组装线上工作，一辆辆轿车在流水线上被生产组装出来的场景，那也展示了美国现代工业的现状。1932年初，艾比呢还专门设宴款待了迭戈·里维拉以及弗里达，并且正式提议让迭戈·里维拉来为洛克菲勒的30号大楼大厅去创作壁画。总之呢，耐不住媳妇儿以及好朋友的疯狂暗头安利，这事儿呢，小约翰就这么定下来了。那在这场宴会期间呢，其实还发生了特别有趣的故事。当时迭戈·里维拉和弗里达抵达纽约之后呢，入住了纽约十分奢华的巴比松广场酒店， 艾比呢还专门派人送来了鲜花，但弗里达呢真的特别讨厌这个酒店。酒店工作人员呢也慢慢的看出这俩人根本就不是上流社会的人，于是态度呢就真的特别差。不过弗里达这种风风火火的性格呢也绝对不会退让，直接朝着工作人员就怼了回去。他呢还写信给艾比，表示自己并不喜欢这家酒店，但是十分感谢他送来的鲜花。在宴会上呢，另一位女性艺术家对迭戈·里维拉的艺术特别有好感，也特别崇拜，于是这两个人呢就用法语在那聊个不停，结果给旁边的弗里达吃醋吃的人都快被酸没了，于是直接拉着这位女性艺术家就开始吵架。不过这俩人还真是不打不相识，弗里达发现这位女性艺术家真的只是对迭戈·里维拉的作品感兴趣，而不是对他这个人感兴趣，于是这两个人呢还真就成了好朋友了。不过在美国待了几年的迭戈·里维拉呢开始慢慢熟悉并融入了上流社会，这事儿让弗里达真的很不爽，并且各种抱怨。他呢觉得这些上流社会的人真的太虚伪了，尤其纽约这种冬天贼冷夏天贼热的地方，比起四季如夏的墨西哥城来说真的是啥也不是。外加这个资本之都不仅仅存在贫富差距，还有阶级差距。大萧条时期呢，有人吃不饱饭饿死，没地方住冻死，但有人呢却在夜夜笙歌，甚至拿香槟去洗脸。弗里达真的是要口吐芬芳，外加内心一万匹草泥马奔过，真的是各种不爽。那咱言归正传哈，回到这幅壁画的进展上，那迭戈·里维拉呢也是恪守职责，在半年后的1932年11月就向洛克菲勒家族递交了设计草图，题目呢是十字路口的人，寓意着在十字路口的人对未来充满希望和远见，选择更好的未来。那通过内容呢去表达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一个对比。那小约翰呢也批准了这个思路，反正当时甲方和乙方都很满意，立马也就签了合同。迭戈·里维拉做壁画的报酬是 2.1 万美元，洛克菲勒家族呢则拥有这幅壁画的所有权。1933年3月，迭戈·里维拉正式搬到了纽约，开始进行创作。他的想法真的是如泉涌，撸起袖子和自己的壁画创作团队就开始夜以继日的画画画，基本上用了一年不到的时间呢就搞定了。那在这幅巨型壁画的画面正中央，有一位工人正在操控着一台巨大的机器，被象征现代科学文化领域最新成就的四柱光环所包围。光环中呢，也出现了当时的一些新的科学发现，例如原子重组、细胞分裂、太阳爆炸等等。那在这名工人的身后两侧呢，分别是正在作战的战士和群情激昂的游行队伍，以及各类历史人物和人民群众。那迭戈·里维拉呢，他是在试图表达在物质科技不断取得进步的同时呢，人类社会也被划分为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那画面中左右两个巨大的透镜呢，也分割了人群，两侧的背后分别是两尊巨大的大理石雕像，一个象征着推翻了强权统治，一个象征了科学进步，打破迷信束缚。反正这上述强烈的对比啊，那有心人士看了就不得不多想了。没错，生在长在社会主义国家的迭戈·里维拉在这幅壁画上的那些小心思呢，真的是没有逃过爱搞事情的美国媒体的火眼金睛。1933年4月24日，一名记者发布了一篇文章，他呢在文章里就说，迭戈·里维拉的这幅壁画是反资本主义的宣传画。这一举动呢，真的是直接惹怒了迭戈·里维拉。他呢并没有选择公开撕逼，而是利用自己最擅长的艺术创作去进行反击。他默默地在壁画中添加了莫斯科庆祝五一节游行的场景，里面也加上了列宁号召无产阶级革命的形象。然而就在开幕之前没两天，小小的列宁肖像还是被眼尖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此事一经上报，洛克菲勒家族那就不愿意了。小约翰勒令迭戈·里维拉把极具革命含义的这一部分给删掉，不然的话呢，壁画就没有办法揭幕。对此，迭戈·里维拉当然的是坚决 say no， 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5月9日，这开幕的前一天，保安呢，就把整个壁画团队给请出了大门，然后用白色的布呢，把壁画完全遮盖起来，并且还告诉迭戈·里维拉，您的工作就到这儿吧， 结账走人。没错，比较人性化的是，洛克菲勒家族呢还是支付了 2.1 万美元的报酬。那刨除开销，迭戈里维拉净赚了7000美元。次年，也就是1934年的2月9日，洛克菲勒家族直接用锤子去敲碎了这幅壁画，真的是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那这墙空着也不行啊，于是洛克菲勒家族赶紧用聘请了另外一位艺术家何塞·塞尔特，完成了一幅名为《美国进步》的壁画，取代了当初的十字路口的人。那这幅《美国进步》呢，现在仍然在这个洛克菲勒30号楼中，也是一幅很棒的壁画创作。大家有机会来纽约的话，千万别忘了来大楼大厅里仔细抬头去看一看。迭戈里维拉呢就回到了墨西哥城，在国家艺术宫中重新创作了与十字路口的人相同的壁画，并且进行了一些小小的修改，其中就包括了添加了小约翰洛克菲勒的肖像，或许这也是他在默默地做出反击。其实迭戈里维拉的确是一个很有天赋的艺术家，他所创作的壁画让他在美国一炮而红，除了壁画，他也创作架上绘画，被全世界各地的美术馆收藏。抛开他的私生活不讲，他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艺术家。好了，这一期的艺海藏家全部内容就是这样啦，感谢东西海岸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天楚，我在纽约，下期艺海藏家不见不散。
从纽约到洛杉矶，从大都会到 Getty 中心，从艺术收藏到生活品鉴，艺海藏家之艺海北美，用更广阔的多元化视角呈现收藏与艺术的世界，探寻世界的艺术与收藏。